观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由钟家伟为你报道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铁链女事件调查组第五份报告出炉，见证中共无耻。俄罗斯议会批准海外用兵，美军进入三级战备警戒。美国加强稀土供应链，终止对中国的依赖。西藏女大学生教授家乡的学童壮语遭当局拘捕。以下请收睇详细内容。在万民关注下，江苏省调查组在2月23号公布了关于铁链女的第五份报告，通报否认了铁链女是四川失踪女孩李莹。针对董某文和杨某侠结婚照片上的女子和铁链女，公安部认定是同一个人，并声称八名子女均同杨某侠、董某文两人存在生物学亲子关系，并处罚徐州封院17人等等。民众在惊愕之余引起更大的愤怒。财经冷眼发推话，第五份报告继续指鹿为马，话呢两个是同一个人，是全世界的人盲了咩？还是你们黑心烂肝？还有网民话，今晚是恶魔的狂欢，他们太猖狂了，被关注成这样还敢当大家是傻子，这个政党没良知、没底线、没未来。而骄傲女孩团队坚持向外界提供更多信息，或调查组单位做好了接手董家七个未成年孩子的抚养工作，但同时提出更多疑点，就是董父董立庚是董族立字辈，兄弟两人志文和跛的二子志勤按族谱是志字辈，接下来是师字辈，但如此体重男孩传宗接代的董家，七个男孩竟然没有一个沿用师字，而叫什么香港国库银行。李莹当年是董志勤免费领回屋企的。不少网民推测，显然担心孩子不是董家的孩子，所以用了些没跟传统规矩的名字。一个美丽的花季少女落在封院宽口镇一帮无耻之徒的手中，他们会舍得直接送给董家父子？看下董某文有意无意地走漏口风和神态，傻仔都能够想到这里面一定埋藏着一层更大的罪恶。更有人直接指出，是不是李莹被官老爷们残害之后交给董志文看管，结合之前曝光的李莹被拐路线，看得民众极其痛心，无法想象他在这个过程中遭遇了多少和怎样的非人的蹂躏和毒害。还有人透露，在南京军队大院警察局消防队眼前开的足疗店、按摩店，个个都有保护伞。徐州2006年就曾经查出公安局局长、徐州党委副书记亲自保护卖淫集团，江苏的贪污腐败尚且如此，拐卖人口官官相卫，是手握权力者很大可能的选择。综合彭帅、上海小红屋以及李莹等案件的证据链条，人口贩卖猖獗的主要原因共同指向同一个群体，就是官员们为了满足他们特殊的性需求和变态的心理，这才是主要的原因。官方第五份报告咬定铁链女被诊断为精神分裂，目前仍然在医院进行治疗，省公安厅委托专家鉴定铁链女患重度牙周炎导致牙齿脱落，未发现外伤导致牙齿缺失的证据。骄傲女孩的推文说，李莹不傻，她用筷子给我们摆出一个11，然后用手在后面画了一个圈，她用筷子摆出了一个111，也就是川字，我们知道她叫做李莹，是派出所的人讲出来的。外界会议她指的是110报警和四川。财经冷眼和其他网民亦指出，谁说铁链女不会表达呢？被关押折磨摧残了几十年，依然喊出了这个世界不要我了，远走不了，我与妓女一样，这些都是她清晰的表达。她没疯，是共产党这个魔鬼和爪牙疯狂了。视频人士李牧阳说，江苏成立调查组之后，李莹的叔李大成的微博账号灰飞烟灭，之前的亲子鉴定申请亦不了了之。邓飞被追问结婚证照片是在哪里来的， 一直关注铁链女事件的清华博导卢东燕老师亦频繁被禁言。湖南记者去董集村入口都有关卡不给入，杭州的书店推出和女性和拐卖相关的书籍被要求下架，江苏调查组真是好忙，短短几日做了这么多事。但他指出，从网友邮件中附带的两幅图可以看得出，调查组组长尹卫东和调查组第一成员陈辉可能都被换了，黄思源成了调查组组长，陈旭替换了陈辉。公开资料显示，黄思源亦是江苏省政府副秘书长，和被替换的尹卫东是平级。网友在19号的爆料指出，尹卫东是江苏官场的弃子，无足轻重，根本动不了徐州。但李牧阳认为，黄思源亦动不了徐州，因为这个调查组设立的真正目的只是解决提出问题的人。关于被替换下来的江苏省公安厅陈辉，在徐州行政区域内任职，被怀疑为徐州贩卖人口、性侵、非法拘禁和杀人灭口等问题充当保护伞。网友的爆料说，调查组的最近几次会议陈辉都没有参加。李牧阳相信，民众关注得多，他们就会有压力。我们不能指望中共当局，但我们一双双如电的神目会让那些魔鬼的内心恐惧或多或少有所顾忌。他希望每一位朋友继续关注铁链女事件，不要让她过快地冷却。在俄罗斯总统普京承认乌克兰东部两个分离地区独立之后，2月22号俄罗斯上议院联邦委员会以应对乌克兰东部局势为名，同意普京在国外使用军事力量。此举可能预示住俄乌局势进一步升级。一名目击者称，俄国贝尔哥罗德 Belgorod 地区大约100辆载住士兵的军车朝乌克兰边界前进，而在乌克兰东部地区俄军出现了扩大入侵的迹象。媒体驱动力 The Drive 报道，当地民众拍到俄军坦克车枪炮移送的画面。更令人猜疑的是，这些战车、火炮、火箭发射器、补给车和加油车上都出现了一些神秘的符号，用白色涂料，在圆形、方形或三角形的框里面又漆上拉丁字母 Z。 有专家分析，这可能是为了扩大战争、辨识敌友的标志。另外，美国一家私营公司 Maxar Technologies 透露，在白俄罗斯南部靠近乌克兰边境的地方，俄军部署了100多部军用车辆和数十个部队帐篷。卫星图像还显示，在俄罗斯西部靠近乌克兰边境的一处军事要塞中，增加了一间新的野战医院，还有用于运送坦克、大炮和其他重型设备的运输车，以及新部署的军队。与此同时，美国武装部队防御戒备状态 Defense Readiness Condition DEFCON 网站显示，美军已经进入三级战备警戒。该警报评估共有五个警报级别，标准和平时期的协定是第五级，协定的最后越下降代表情况越严重，最高级别是一级，相当于战争状态或者是核子威胁。原来已定的美俄高层会谈都通通告吹，原定24号的美俄外长会谈被取消。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表示，俄罗斯的行径已经明确表示拒绝外交，这样这个时候继续举行会谈是没有意义的。另外，以俄罗斯不出兵为前提的拜登普京峰会亦不会举行。白宫发言人萨基 Jen Psaki 22号宣布，只要俄罗斯不从乌克兰东部撤军，拜登不会考虑同普京会面。但有时评认为，西方对俄罗斯严厉的经济制裁只能令俄罗斯变得越来越靠近中共。西方国家现在这些领袖没有足够的智慧看清整个西方世界所面临的最大的威胁是哪个。在历史的转折关头，可以说是一件令人遗憾的事情。中共在全球大部分市场对稀土等关键矿物的控制，令西方越来越意识到它的严重性。 拜登政府2月22号宣布，联邦政府将同私营企业一起采取行动，加强稀土和其他关键矿物的供应链，减少对中共稀土的依赖。美国之音报道，美国政府想在这些关键的行业实现合理的自给自足，以保障美国的国家安全。拜登当日在白宫和矿物供应链和清洁能源行业的企业高管、社区代表、劳工领袖、加州州长和能源部长格兰霍姆 Jennifer Granholm 等人举行视像会议，宣布对关键矿物质和材料的国内生产进行重大投资，并确保这些资源造福于社区，并可以在持续生产中创造高薪的工作。目前中共控制着全球永磁市场 87% 的占有率，稀土开采能力的 55% 和它提炼的 85%。 拜登表示，如果依赖中共作为今日和明日的产品提供动力，我们就无法建立一个在美国制造的未来。美国联邦政府将对稀土矿商 MP 材料 MP Materials 公司投资$35,000,000，用于分离和加工稀土元素，建立完整的端到端的国内永磁供应链，还将和福特和沃尔沃合作收集和回收报废锂离子电池。另外，能源部还将设立一个$1.4亿的示范项目，从煤灰和其他矿山废料中回收稀土元素和关键矿物，从而减少对新采矿的需求。上个月，美国议员在参议院提出了一项两党法案，在2026年之前禁止国防承包商从中国采购稀土，并迫使五角大楼在2025年之前建立这些矿产的战略储备。近日，一名藏族女大学生因在寒假期间向她家乡的学童教授藏语而遭到当局逮捕。据西藏之声在2月21号报道，中共当局近年加强力度，限制藏人在寒暑假期间举办任何形式的藏文教学活动。尤其在今年，当局先后下达多项禁令，禁止藏人在未经政府许可的情况下教授藏族语文。与此同时，当局强制要求藏人学习普通话，以实施彻底汉化藏人的政策。就读于四川成都市西南民族大学的女藏人研究生曲卓，因在寒假期间返乡向家乡的学童教授藏文，在2月13号被当局拘捕。据报道，曲卓是西藏那曲市女巫齐怨人，是一名热爱西藏文化的女大学生。她在去年寒假期间亦曾经向家乡的学童提供藏文教学，截至目前，曲卓的下落仍然不明。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赞、订阅和分享，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多谢收看，我们下次再见。